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佛音有约广播，我是主持人兰慧，欢迎您收听有声书白话版寿康保健。霍银案，一，李登。李登18岁时考中解元，后来50岁了还不及第，就拜见叶静法师问原因。法师祈祷专管科举的文昌帝君指示，帝君命令官吏拿吉布出示，说李登出生之时，玉帝赐玉印，让他18岁中解元，19岁做状元，52岁时出任右丞相。而他中解元后，私下调戏林家女儿，事情虽未得手，他反而将林女之父告下狱，因为这个原因，功名推迟10年，并降2甲。后来又因侵占他哥哥的乌鸡打官司，因此功名又推迟10年，降3甲。后来又在长安旅店中奸淫一位良家妇女，又推迟10年。而今又奸淫林家女子，为恶多端，不知悔改，官禄全被削去，死期快到了。法师将上述情况告诉李登，李登听了羞愧悔恨至极，不久便死了。李登可谓是个反复为自己制造枷锁的人，假使他早生悔恨心，修德赎罪，那么状元宰相还是可以得到的。退一步讲，犯了一次罪，后面不再作恶，那么功名富贵还可以得到一半。状元宰相是天地的栽培，祖宗积德才得来的，现在被他一人削尽消光，实在是深深辜负天地祖宗的恩泽啊。况且所谓邪淫之乐，较之功名富贵之乐，万分不及其一，而以终身富贵仅仅换来片刻欢愉，真是愚蠢至极。由状元官至宰相，数百年间仅见有一二人，而因为有邪淫这一孽行，荣华富贵荡然无存，更何况命运福报远远不及李登的。如果所造的孽又与李登相同，恐怕掌管不及的神明未必只是用降低官甲，让功名延期，以等待犯人的忏悔等警示处罚。危险，危险呢！如今那些才高学广却穷困潦倒至老的人，应该自己反省一生中的所作所为，是否曾经犯过邪淫这类的罪孽。徐生，出生官宦之家的徐生，年少有才名，见林家的女儿长得很美，便巧言说动妻子，让妻子给这个小女子先送些好处，然后再请她到家里来干刺绣活，开始频繁往来。一天，徐生躲在床后，妻子假装去厨房，徐生强暴了小女子。事情被发现之后，小女子的父母感觉面上无光，逼着女儿自尽。徐生后来每次参加考试，都会看见一个女子披着血衣来找他索命，所以一直考不中。后来徐生被乱兵杀死。张明三，张明三跟随做官的父亲去海南岛，和邻居军官家的两个女儿发生了男女关系，私下带着两个女人偷渡过海。军官知道了，急着追来，明三黔驴技穷，将两个少女推下大海淹死。 十年后，明三生病腰痛，请孙医生治疗，病情略有好转。当天夜里，孙医生梦见两个女人拉他下水，并和他说：我们是海南岛人，来向张明三讨命，你为什么阻止我们报仇？孙医生惊醒后，把梦中之事告诉张明三。明三抚着胸口说：冤家到了，我危险了。一个月后死了。四，刘瑶举。龙舒县刘瑶举租了一只小船去考试，船夫有个女儿，刘好几次想调戏她，没有机会下手。到了第二场考试完毕，出考场很早，船夫去市上买东西，刘就和船夫的女儿发生了不正当关系。那天夜里，刘家的父母梦见神人告诉他们，你儿子应该考中第一名，但他现在做了不正当的事，已被天榜除名了。发榜时才知道，主考官原来以拟定刘为第一名，但因其试卷违反规格又被剔除了。刘非常懊悔，后来一生都没有考取。五，钱外郎。常熟有个钱外郎，在乡里依仗才是专横跋扈。村中一穷人有个很漂亮的妻子，钱外郎就借钱给这个穷人，叫他到临清地方去贩布，趁机和他的妻子勾搭上了。一天，穷人出门去贩布，因为落潮船不开，又回到家里来，发现钱外郎正开心地搂他的妻子喝酒。穷人见状，又羞又怒，扭头返回船上。钱外郎和那妇人密谋，差人扮作强盗将穷人杀了。穷人的同族人知道这个情况，向官府叫冤，当地已判定奸夫淫妇死罪。钱外郎用钱贿赂上级官员改判无罪，刚刚走出城门，忽然雷雨骤作，一个闪电劈雷，两人当场被击死。淫其妇而杀其夫，天理难容，冤魂仇恨难解。因此，人虽巧于计谋，而上天更神于报应。试看此等人，犯杀淫罪而安然不受报的，百人当中也没有一个。这种行径与举刀自杀有什么区别呢？
您正在收听的是白话版寿康保健，由佛音大家唱工作室录制，欢迎收听。
六，陆仲熙。明朝陆仲熙天生是个奇才，17岁时从事于邱某，居住在京城。对门有一女子甚美，两人经常暗暗传情，彼此心动。邱老师看出了陆的心思，于是就对陆说：京里城隍最灵，你不妨去那里祈祷，或许城隍能成全你们。于是陆仲熙去向城隍祷告。当天晚上，陆仲熙做梦，梦见自己与邱老师二人被城隍苦苦追赶，大加呵斥，命吏官查二人的禄位。查完后得出，陆仲熙应是甲戌年状元，邱某命中无禄位。神说道：对陆仲熙当奏闻上帝，尽消其疾；邱某当抽肠绝其阳寿。陆仲熙从梦中刚醒， 管彤就来敲门报告说邱先生突发脚长沙死了。后来仲熙竟终身不第，过着贫穷下贱的生活。七，朱维高。清朝宿松县官朱维高已有年做江南的考试官，录取一卷。夜梦中有人告诉他，此人有隐恶不可中，用手写一银字给他看，问其详情没有回答。第二天朱维高忘记梦中事情，将这录取卷呈报给了主考官。主考官看了很赞赏，认为是难得的好文章。忽然将卷中的险阻二字抹去。朱说文章中这类字很多，似乎不应该抹去。主考官也认为自己抹错了，命令朱将抹的墨迹洗去。朱洗时墨迹已渗透了考卷数层，才想起梦中的话，便不录取。但朱维高喜爱这篇文章，将卷稿留下来，不过没有留下考生的姓名。这是朱维高录取学生吴履生时说的。八，张宝。张宝做成都知府时，见华阳县李卫的妻子很漂亮，就想得到她。李卫因贪污犯了法，张宝趁机告发他，李卫因此被判流放岭南。南方多瘴气，李卫在路上就死了。张宝就送财物给李的母亲，将李卫之妻娶过来，过得很开心。但不久妇人就得了病，临死时见到李卫在他身旁，张宝亦得了病。一夜梦见妇人告诉他，李卫已向上帝控告你，很快就要向你索命，你要深藏躲避。张宝醒后牢记在心，一天傍晚坐在厅中，见堂前有穿红袖的人向他招手，他以为是李卫之妻，急忙走过去，却发现是李卫。李卫拉住张宝痛打，张宝口鼻出血而死。汪书生。清朝凤阳府书生汪某家中有小池种荷花，但从未生苞开花。康熙已有年将去京补考宜才生，池中忽生出一朵并蒂莲，父母家人很高兴。晚上书生饮酒调戏婢女，妻子没有阻拦，两人便私通了。早晨去看莲花，花枝已折断了，父母叹恨不已。汪生夜里梦见自己去拜谒文昌帝君，见到自己的名字已登录在天榜上，可文昌帝君忽然又将他勾去。汪生便哭泣拜倒，连续三次都被赶下。醒来后心中知道这是不祥之兆，泱泱不快上路赶考。当时主考官简文宗录取考生十分公正，凤阳府就有三个宜才名额，而这次参加考试的也仅有三人，可单单只有汪生一人没考取，接连三次大收都未被录取，汪生只好一路流泪返家了。十，雷击淫贼。明朝玉山县书生王某在母亲丧期结婚，约定七七满后同房。王生夜里睡在母亲棺材旁，新娘睡在房中， 黑夜听到叩门声，婢女说新郎来了，新娘就开门同睡。五更那人就匆匆离开，说怕外人知道说我不孝。几夜后又问新娘嫁妆，新娘说准备天衣的现金80两，还有其他金银首饰等都放在小箱子里了。来人五更就拿了箱子一去不复返。到七七满后，王生办酒成婚，在谈话中新娘才知道前些日子黑夜来的不是丈夫，自己已被贼人欺骗了，顿足痛哭，痛不欲生，回去告诉父母亲后就上吊自杀了。王生也无可奈何，在新娘下葬的那天，王生送棺到墓地，突然雷电交作，一人骤然被射跪在棺前，原来是王生的堂兄，手捧金银首饰被雷电当场击死了，尸首破碎，血肉横流，一城的人都惊呆了。这是正德九年的事。钱某，清朝顺治年间，嘉兴县钱某没有考中前，在乡下某户人家教书。那户人家有个17岁的女儿，清明那天，全家人都去扫墓，只留下女儿看家。钱某就与少女发生了关系，女子因此有孕，复健高大。父母责问，少女就将实际情况说了。父母因钱某尚未娶亲，想招钱某做女婿，也可以掩盖这件丑事，因此就找钱某商量此事。而钱某故意拉着脸说，你女儿不孝，怎么可以诬赖于我呢？父母怒骂女儿，少女就上吊自尽了。钱某后来常常梦见此女抱着一个孩子站在他面前。考取功名后，任江宁府审判官。当时镇江地方发生叛乱，平乱后朝廷将追究叛乱分子的罪行，于是就派遣钱某前往勘察督办此事。在督办过程中，钱某大量收受贿赂，为叛乱分子开脱罪责。事发之后，朝廷判钱某死罪，处以绞刑。在行刑令下达的当天，钱某再次梦见上吊自尽的小女子，手拿着一条红巾缠在了她的脖子上。次日，钱某即被正法。